我做最近灵感，我其实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已经死掉的播客，不是讨论过一些反性缘和浪漫爱的祛魅吗？然后我在想，它不仅是性缘关系会有一些浪漫化的现象，这个浪漫化它其实无处不见。就比如说自由人和驴子，他们喜欢说什么爱情其实就是浪漫化的友谊，但其实友谊它本身就是经历过加工以高度浪漫化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高山流水觅知音。然后说什么"劝君莫敬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虽然他有一定的所谓的时代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没有 QQ、微信、手机这个客观限制在里面，但其实确实他投射了一部分人，他想把这个友谊变成一种高度戏剧化、高度浪漫化，搞得是一种出生入死，世界上仅有你了解我的灵魂的一种非常宝贵、非常珍惜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友谊并不是说我可以为你两肋插刀，并不是说你和我心意相通，他并不需要这种非常激烈、非常高度提了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而相反，在现实中更加稳定，或者说更加安全、更加符合一个人的生存逻辑的友谊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他们有一定的利益交割，但是这个利益交割不会导致他们闹翻之后被对方开河，或者说被对方网暴。就是我可能更加倾向于一种平淡如水，没有过度牵扯，就不会有过度伤害的这样的一种比较质朴的关系。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鸡女吃过这个东西的亏，其实，然后但是她又跳到这个陷阱，不是一开始就说什么，就是欧美那边特别喜欢说 "the girls help girls" 这种，说因为我们都是女的，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因为我们都是权力下位者，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我给你一个卫生棉，我给你一个卫生巾什么之类的，那这种不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女的，然后我们就是天生的天生的女性第一性，所以我们互相帮助。然后妓女就有觉得说什么凭什么帮助你？你给男人就输血了，我还要帮助你不行？但是呢，他们又转回来说我们都是女娲后人，我们都在什么随着潮汐的涨幅流血，然后又开始了说什么我们是伟大的母神，我们都是后人，又步入了这个陷阱，这不有病？
对啊，就比如说，他们就比如说，我们妓女说女性是第一性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们基于一些生理上的特质，比如说我们免疫性更好，基因更稳定，掌控情绪的能力更强之类的一些东西，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我们从这个生育的机构上面来说，产生卵子的孕育者他是第一性，然后产生这个配子的供配者他是第二性。我们又可以这么多可以说的东西，但他一定要说一些找出一些远古的大母神，说一些我祖上曾过国，母系世界曾经存在过35000年，我们都是远古女神的后裔，这样的一种把它高度浪漫化而没有实际信息的内容来调动人的情绪，来让人觉得啊，我们真的很厉害，我们不是花，我们是火哦。然后说到这个，我也想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的一句话，叫做"一代女性有一代女性的伤痕，其中有些伤痕是我的勋章"。哇，这句话乍一看厉害哦，就是非常的激起人的情绪，然后就火速转，火速点赞，然后就好像说，虽然我们被世人所不容，我们被世人所误解，被世人伤害打压，但是这是我们在革命路上必须经过的一些必要的过程。然后我就非常昂首挺胸，我就非常骄傲，我就非常畅快的接受了它。但它其实它不就是像一种资本家，他想给打工人的这个996合理化、浪漫化，于是就搞出了一些我们的奋斗是星辰大海。就这样的一些骗局嘛，他想要合理化你的付出，想要合理化你的伤口，他不会直接说我们这个历史在这个2022年，再到2023年，你在这一代你就是耗材啊，你活着你可能80%看不到一个全女社会，他不会这么说，他会说有些伤痕是我的勋章。
那为什么会说呢？因为下位者吃这一套啊，下位者他就是会，他喜欢被煽动情绪，他喜欢被这样的一种叙事去包裹，下位者想要别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他就去跟着做这样的事情。在女权里边，那就是这种女权 KOL，他是属于是上位者，他告诉普通的泛女权或者女权主义者们，你们应该怎么做，他肯定会描绘一个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好的未来，或者说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宏大的浪漫化叙事，比如说这种母神啊之类的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他们怎么坚持这些信念和这个逻辑呢？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本身也是就是一时性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给你煽动了，哇，你会特别激动，我们女性就是怎么怎么样，我们女权就是怎么怎么样，我们要为了这个事业而终身奋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周围的一些不那么进步的女性，她们会去让这些个体啊，让你去结婚，让你去就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同时他又在网络上得到认可，他就会更加的去激发这种持续好像是说在奋斗下的这种过程。但是他有时候他在现实中也会妥协，他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些现实中给他的选择会更利于他个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女权主义者，就是不断经历的一生，
不断反驴的一生，
又要坚持自己的生活逻辑，又要去就是在这个信念中去追寻女权的正义性。你所说的反驴其实就是一种合理化嘛，就把自己的生存方式去合理化了，然后去内化了，达成自我和解了，那么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稳定态，最后形成的这个状态 99.99% 都是一个自由人，因为这是一个稳态，就是他既可以合理化他不那么激进的部分，也可以合理化他比较激进的部分。嗯，大概是这样。
又是玉米和屎都吃的是吧？
就是我要吃，但是我要吃的有就是吃屎，我可以为自己就是找吃屎的理由这样。
哎呀，说起这个浪漫话来，我觉得很多主食是屎，稍微吃点玉米的这群人，就真的喜欢一种身残志坚的美感。比如说之前一些女性就是奴隶黑人女性解放运动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能可能之间不能有交流，所以他们就有个秘密暗号，就盘头发嘛，就是你盘头发成这样你就要跑了，你盘头发成那样就说明你发现什么什么东西，就反正有一系列的暗号。然后呢之前
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嗯、他们不能交流，那怎么知道这个发型对于这个信息的？你们肯定先交流过你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没有，就是这种暗号，就他们可能私下交流，但明面上就需要整出这一套这种暗语来，然后就在不能交流的时候也能知道就在什么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明天就要搞革命了，明天要在哪就在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变一个什么样的。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以美杜莎的头作为一个当时就古罗马的时候被家暴受害的这些妇女而给他们建的一个受难集中所嘛。就类似于这样，这也是有真的有文献可以考古的，就是说门上画个美杜莎的头，然后你反正是接济这些妇女的，你如果被家暴没有地方去啊或者什么逃难你就可以进去。就他们不会说因为这些黑人女性受到了压迫反抗然后去学那个，或者是这样有然后你不去学那个，你非要学一些什么，好今天我们来还原这个黑人女性的盘发就给我的灵感，然后我要学她一个什么什么这样的、
啊、
然后今天我被性侵了我就要纹一个美杜莎的头。然后他们所有在这些运动里面吸取到的都是这种浪漫化，就是这种身残志坚的这种东西，就觉得哎呀我今天我搞了这个那我就吃了玉米了，今天玉米的分量就到这里，我就开始吃。是
我感觉，
而且他们互相看到了还会说一句啊你这个纹身怎么样，就反正是这样这个纹身让我们连接起来了，我们都是同样伤疤的人，我们的伤疤都很疼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又开始抱团。
我感觉这是一种就是人的一个惯性，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些大部分人他们不会去想这些符号它背后的这个内涵，但是他会把这个东西去做一个象征化。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人类和人类之间没有办法相互连接，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这些符号去稍微获得那么一点共感，但是他们
表演欲的快乐而已了。
他就把这个符号当做一种表演的工具，不管他内心到底是对于这些女人的痛苦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但是他可以把这个符号作为圈子里边互相认同的一个标志。我觉得
每个圈子都是这样，每一个就这种就不浅的小圈子，什么追追星啊，这是哦，这甚至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叫什么 Moxy， 那个里面还不是画小星星在脸上整运动，然后女权男也画了一个，这都是这样。
这不就是那个搞女权第一步，先把自己的那个背景画成双头斧，或者说搞一个紫白绿旗吗？
说好的不是女同女权呢，你怎么自己？
我这不是女同女权啊，是
你
们
自己太
双头斧，谁都可以，谁都可以那个什么？
女权吗？
好行。我提的是这个符号，我提的又不是女同女权本身，不算犯规。他要是真的在什么现实生活中实践什么，我不如你搞个什么大的，我就说把你的头发剪短2厘米，这种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它非常难，它需要非常大的精神斗争，但是单纯的给自己的微信背景图里面换一个符号，或者说给自己的签名打上一个10BT镇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用这种高度精简又高度浓缩这种符号，感觉把自己带入了一个群体，或者带入到了一个更宏大的意象之中，也就是说他获得了一个通往宏大叙事的钥匙，
一个捷径。
对，
是的，他一定要。
我觉得这么说太好了，他通过这个符号获得了一个通往宏大叙事的钥匙，
申请版权，
申请版权，申请版权，申请版权。然后以后如果谁抄我这话，我就微博上穿个 BOT 号挂的，说你抄袭我，然后姐妹们帮我转，然后转的时候我抽一个人送他艳女，送他那个什么第二性，对吧？姐妹们帮我转。
我们去思考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很累很难，所以说我们就全都去把它给标签化，然后标签化起来，我们交流好像就会有一个，就是我如果跟你讲一个故事，那么我可能讲一个事情，那么我可能还要讲叙述一堆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只要说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妓女这样一个标签，她妓女她可能富含很多东西，她可能要富含一些标准啊，或者说是整个就生活态度啊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把浓缩成这两个字，妓女或者说激进女权，那么我们之间就可能好像达成一个比较共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俩或者说我们不同的人，他之间说这个词，他其实表达的都是不同的意思。就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他其实已经损耗了很多信息。就这也是为什么会起那么多争议和争执的原因之一。
哎，我觉得他有个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他总是想追求一种自我的社交形象，他非常关心自己在别人面前展露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说他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独立非常自由的女性，于是他会在一些社交软件上面画上双头斧、美杜莎，或者说那个分号，或者说其他一些各种一样的符号。他不会说用一些一对一的实际性的行为来表达出他是一个不好惹的人，非常有知识的人。就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出去买咖啡，有个人插你的队，你当场制止他的行为，把他痛骂一顿，那你的朋友肯定对你的性格有了一个比较具体或者说比较直接的认知概念。但是通常人他不会这样子来给自己树立一个形象，他会在朋友圈里面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发现一些鬼画图来说我是一个黑身材的人，就这么表示。而且他不会直接说我是一个黑身材的人，他可能会从某个动漫里面找到一个黑身材的角色，然后把那个角色换成自己头像，来间接的暗示，哎，我这个人非常黑身材。
那这不是就想但是不敢吗？
女的不像男的被从小培养成一个勇于表达的个体，为什么女性就女孩初中生高中生他们之间的冲突就更多的是暗中的这种排解？因为他们不敢去直接表达对于某一个女性朋友的这个不满，他们不敢直接说啊你这个观点不对，或者说是你做的不对，他们只敢暗中的去，因为他们本质不是说他们喜欢阴暗的做事，而是说他们不敢正大光明的做事。
我就想到我们之前很久的时候有个朋友说过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我在这里复述一下。他说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害怕正当的冲突。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刚好跳到我们下一话，其实是妓女抱团化和社交现象。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就是我前几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帖，它标题大概意思是讲，虽然性缘关系不靠谱，但是括号妓女括号完之间的友谊也没有靠谱到哪里去。那个楼主他后来把这个帖子名字改，那他原版就这么说的。主楼内容里面大概是讲，就是说他以前有两个妓女好朋友，后来他们因为一些事情，他也没说什么事情，就大吵了一架之后，他们就渐行渐远。虽然这个楼主非常努力的求和好，但是那两个朋友还对他只有一些礼貌的疏离，就只跟他保持社交距离。于是他就受不了，他非常敏感，然后于是他就受不了，于是就跟他们两个渐行渐远就断开了。我看这个，我就当场我就觉得不对味儿，是不是？
反正你刚才第一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妓女到底指的是什么？她的妓女的这个立场，她的这个思维模式到底是就是跟我们理解的妓女是不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就更别说她具体所对应的他们的矛盾冲突了。这也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话题有关，他们会更倾向于用一个标签来形容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说啊，这两个妓女他们因为一些矛盾出了问题，那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妓女之间的友情不靠谱，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化的，反正是一个谬论模那个逻辑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毫无讨论意义啊。他这个话题他就很像一个营销号，一个是想
造成虚空打靶，
对，就是一个是虚空打靶，就是这个人他发出来他是想得到认同嘛，他是想说啊，妓女之间的友情不行，然后他其实另外一个作用，他其实就是想要得到注意力，大家都来针对我这个话题吵架吧，大家都来针对我这个话题讨论吧。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讨论这种话题。
它就很像个标题党的什么女人之间的塑料友情，然后你看到啊，这个怎么会这样说，我点进来看看，说什么妓女之间的塑料友情啊，怎么会这样，我也点进来看看，
然后大家就进行了一些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个屁话的讨论。
你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对于妓女身份的虚空打靶，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让我想的是怎么定义靠谱的友谊。就比如说我看到很多女权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豆瓣小组里面，他总会说一些啊，接现身妓女朋友，接同 IP 妓女朋友，或者说有没有存妓女群让我加一加。然后他们很多人会说这些群他可能就加了几天，要么里面就出了一些驴和自由人反复支教，然后这个群就解散了，然后要么的话就逐渐不说话了，然后就也没有什么信息在里面。于是我在想，这些所谓的自我认同可能是妓女的人，他们对于这些妓女社交的一个理想状态是什么？我觉得他们有几个特质，可能一想一个稳定长期的社交关系，就是说不是说我今天跟你说两句话，这个星期说一句话，然后下个星期就不说了，他们肯定想的要不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一个可修复性，或者说不会因为吵架立场不合而拜拜。一方面就是隐喻说两边都可能是有一个激进女权制立场而不是自由人，另外一方可能说他们因为一些具体的事情吵架之后，如果一方和好，那么另外一方就接受他很好，而他们不能接受说两个人有矛盾，或者说一群人有矛盾，于是就闹开了，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个后果。当然了，他们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接受能和对方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在接受之前他一定会先把对方打成驴或者自由人，他们可能会很难接受说妓女和妓女之间也会老死不相往来，也会互相拜拜。
还有一点你刚刚说的那个，他们都会说同城和同 IP， 就他们会期待一种线下的连接，就是不想只停留在线上。
我来合理化这一下，这个就是甚至去玩一个什么任天堂大乱斗怪物猎人这种游戏，你也会去微博找一个帖子说什么上海玩家就来加这个群，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有什么每周一次的活动啊，每周一次线下活动。要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要接触这个游戏，或者接触这个妓女这个概念以后，你想把你的朋友换血一部分，你想让你的朋友成为你的所谓的同好，并且跟他们保持一个长期的交友关系。
同号吧，应该同号
啊，好的，同号，然后去保持一个这样长期交友关系，都会这样，就第一步都是搞这种事情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说他有问题，跟同路人的妓女交流的多了，他们经常也会诉说这样的一些烦恼，就是说是在网上觉得好像都很女权，在现实中其实都很落后，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很窒息什么的。其实这个也说明一种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整体的这种不管是观念啊，还是就是你随时在就是交流的这些人，如果他们跟你的观念是冲突的，那其实会很痛苦，那么他们就会去想要寻找这些就是跟同路人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就是互动或者说是连接。
我来批判一下这种想法，就首先我觉得打游戏就会加什么上海玩家同城群、北京玩家同城群，它本身里面逻辑就是因为驴想找屌，屌想找驴啊，你难道加了这个同城群真的是现在去打游戏的吗？那真的打游戏能有几个，它到处都是冲着一种交配的目的而去的。那你把这个带入到这个激进女权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激进女权它会对于线下交友有一个如此大的执着感。就比如说你现在交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找人能跟你一起吃饭，还是说能跟你一起爬山，还是说能跟你一起健身？我就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于一个政治立场中会衍生出一种线下抱团的需求。除非说比如说可能说你在海外，我说我们想集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组织，那你可能会确实对地域有一定的需求。但如果你对于你的这个激进女权朋友的想法只是说我们能一起聊天，能一起喷驴和屌子，能一起转发一些自由人笑话，虽然首先我本身觉得这些乐趣非常的低级，但哪怕是种低级乐趣也不会需要一个像线下抱团才能完成的事情嘛。只能说可能有一些人他的抱团需求比较强烈，他可能网上单纯建一个 QQ 群、微信群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这种一种焦虑感，他需要在一个现实中看到激进女权来告诉自己啊，环境还是有救的，我身边还是有激进女权的，而不是说我整个身边都是被驴和屌包容结合。当然我觉得一个更可信的就是更合理的，那些找同城朋友的他并不是真的激女，他要么是喜欢抱团驴，要么就是屌子，他就过来反出来钓鱼的，我这反而觉得是可能钓鱼的概率更大。 就是你真的妓女，你谁一天到晚有空去线下抱团的？好，说到这个，我要举个例子，妓女搞一个网上的一个小社群，她最想干的是什么？第一，喷驴屌自由人，搞些乐子；第二，分享一些电子书，包括但不限于第二性、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圣杯与剑、女太监这样的一些书，分来分去。真的看完了，或者说我不说真看完，真的把那些书下载下来且读到了第二页的人有多少？我敢说不超过10%。就是如果你连一个线上分享电子书，且看完电子书，且稍微说一两句这本书到底够不够激进，这本书到底有没有启发价值这样的事情，你都做不到，那你找一个人线下同城抱团，你想干什么呢？难道说你想跟人，就是你想一个人出去吃饭，但是一个人不好点菜，说你想找一个跟你饭搭子，但是你怕找一个自由人，然后怕他把他男朋友的梅毒传给你，所以你要找一个妓女去跟你去吃饭，那你这不太南辕北辙了吗？你就直接点两人份，你打包回家，第二天再吃一顿不就完事了吗？
本质上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人的面对面的交流需求是有关的，但是你提到的那些，比如说不管是钓鱼啊，还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妓女啊，这种定义肯定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真正的妓女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她到底怎么样才算一个真正的妓女？她的言行是怎样的？她的思想是怎样的？正是因为定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因为她的这个定义非常模糊，所以说才有那么多的讨论和争执的空间。如果她的定义很明确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啊，当然六弊四弃已经很明确了，但是大家还是会针对这个六弊四弃去讨论它的一个界限，就是说这样到底算不算六弊四弃，那样算不算六弊四弃。
哦，我懂你意思了。
标准越不清晰，那么我们其实这个争执的空间就会越大。
我懂你意思，就是我说一个妓女可能不太会做这种事情，我总是以己度人，从自己的经历和视角来出发来考虑这些事情。那我修改一下说。我觉得我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好吧？我不说妓女怎么样，因为妓女她是人都可以自称是妓女，哪怕加上一个六弊四弃的标准，那可能有一些猪蹄，她可能也误打误撞就凑到了。
对啊，就比如说那个，
就是出于政治立场的，或者说出于立场性的做到了六弊四弃，而不是误打误撞做到六弊四。那这个，
那对啊，他
有些不能涵盖，对吧？你也可以做到的，然后你每天在网上看驴顶乐子，但是你看到驴顶乐子，那你本身就是个自由人。
对，六弊四弃它的定义也是有争议的嘛，就是说不和男人恋爱，还是说不恋爱，就是不男女都不恋爱这种，就它本身也是一个有空间的，所以说，
而且你不管这个恋不爱问题，就光是不购买厌女商品，这个人就没有人做得到，因为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不购买厌女商品。
对，除非你自己种地什么的。
对，你种地你买的锄头，但说不定也是个厌女厂商生产的，你这个没有办法做到。你不能从自己那个炼金这一步开始做，那炼金这一步的话，那你就基本上违法了。
是的，我觉得定义对妓女的定义暧昧不清，肯定会有人来自称妓女或者没有做到妓女，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定义明确了，那他还是会有争议。还是会有人自称妓女，但不是妓女，还是会有人钻洞子。
再给一个比较暂时的定义：头发小于3厘米，且不是猪蹄。
确实，就算定义清楚了，也会有人钻空子。但是重点就是说，在没有定义清楚的时候，我们的吵架都是一些，就是各说各的。我觉得这种对话就像刚才那个帖子一样，就是他们。帖子里说的是一种事情，然后评论里又说的是另外一种事情，各个评论之间又说的是不一样的事情，现象是也是一定会这样的，就是大家毕竟那个就是认知什么生活经验都不一样。
我想说那个完了，这个字我读不出来，纯女空间和纯驴空间，完了我读不出来。
你读出来了呀。
某些喜欢搞纯女群的人，他会知道自己搞的群根本不是纯女群，而是纯驴群。包括不限于游戏群、国乙群、追星群、操屁眼群等等一系列群，这些哪怕只要女玩家进入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纯驴空间。然后这些空间里的人对于这个空间的期待是没有攻击性，就是他想被包容，他想落体，然后下面有人接着他，他想自己有任何可能不符合男权定义下面的好女孩的行为出现的时候，他希望别人说啊，我觉得你这样也很好呀，我觉得女人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让那些臭男人来干扰你的想法。他们想的是这样的东西。
一旦是出现了针对这种女子爱好的这种批判声音出现的话，那就是 不要让那些女的来干扰你，你女人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是一种就是把这种东西去往自己的这种合理化的一种整体的逻辑吧，就不管是说面向婊子还是说面向女的，他们都是要用这样的抱团的形式去想要感受到周围有这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他还能找到同伴的，
尤其是依赖于这些群的人，依赖于这些比如说游戏，比如说 IT 行业，男性占大头，然后女性来看一个所谓全女群，女玩家群，或者是 IT 女性 STEM 女性这样的群，他们其实就很多都是属于不想跟男的竞争，跟男的在一起编程编码，或者跟男的在一起打游戏的时候，第一会被骂，第二会听见是各种什么操你妈什么之类的，想获得更多的属于女性的这种活动，属于女性的职位机会，所以才来跟女性抱团。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害怕竞争，或者说他们想被温柔的对待，他们也知道男的不会温柔对待他们，于是他们就期望我来一个纯女的地方，然后其他女人应该温柔的对待我，如果他们不温柔的对待我，一他们是女爹，二他们抱团霸凌我，三果然女人对女人恶意最大。
而且这些人已经看清楚了，就所谓说什么女的在男的少的环境里面可以变成团宠，其实根本不存在，所以他就说，哎，那既然这个路失败了，我就来找个全女群，这样我就可以变成团宠，我们互相宠，所有人都是团宠，
就是男人在女人多的地方才是团宠，女人在男人多的地方那叫
团机，
对，团机就是共用的飞机杯这种感觉。就比如说
我虽然不想说那个词，我不想说那三个字的词，但它真的是那三个字的词，它不一样，它是自愿的。
对，它就是自愿成为这样的一种，就像其实这几天我也看到女玩组她在批判一些女 UP 主，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是在 B 站做游戏主题的主，就是说他们的粉丝很多都是男的，所以说他们自己有时候说话也会带上男人喜欢开玩笑这种梗，不管是开什么女性角色的外貌，或者说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或者说是所谓的一些黄色笑话，他们就是因为男粉丝多，然后他们就会去主动去说这样的一些笑话，让就是视频有流量，或者说是有弹幕这种之类的。然后评论的话也是就是你们能够料想到的，就是有的是喷他们，就是说他们去迎合男人男粉丝去做这种恶心的事情，有的人就会合理化说啊，不要对女人那么苛刻，这都也是一些标准剧情吧。就是
且我在想，就是我们那个前身的那个东西，它其实就非常接近一个纯女空间而不是纯女空间，因为首先第一它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查成分的审查机制，就你现在你要加个什么纯女群，你可能要搞些利益找到的审查嘛，就不能说你发个语音验证你是个女的就完事儿了，至少要答个题，就是写一些读后感，或者是答一些什么选择题之类的东西，当时就完全就不存在这种机制，就反正说还是比较幼稚的东西，就导致会混进来一些很成分不明的人。
不，我要反驳一下，
你说
从一开始建群的时候确实是只有语音筛选，就只有女的，但是最后往所谓的大群或者说是小群筛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存在立场审查的，因为我们会在这个Clubhouse 上发言，如果是符合的一些才会进去，如果不符合的
话，女的进去了。
我要说完，然后我要反驳。
有些混进来的，然后就是发驴疯、发驴癫的是人，还被踢出去了，这也是一种审查机制。
我要说就是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审查机制，就是从大群往小群转移，它本身是不合理的。为什么？第一，不应该是我们从大群再开个小群，而是应该说我们把大群那些不 OK 的人把它给踢掉，但是可能是我们还觉得想要在 Clubhouse 上有更多的观众，于是说只搞两个群，而不是说把不行的人给踢掉，就是这个主动退缩主动让出空间的行为，它就怎么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妥协。
我一个是为了不想掉粉，让更多的人来听我们的房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害怕正面冲突。
对，就是这个问题。而且第二点就是如果要搞这种审查，或者说搞这个不管是踢人还是往小区转移，都应该是有一个比较明确合理的规章制度，或者说有一些明确的标准，它可能标准它不是完尽的，它至少要说一二三四你要做哪一点，比如说结婚的不行，有男朋友不行，你化妆的不行，看布拉片的不行，是吧，这东西至少它要有一个明确的东西来说，而不是说哎，我觉得他好像总是跟我们一起说话，哎，然后他好像没有问题哦，然后感觉看他比较眼熟的，就这么比较模糊然后比较抽象的东西，他就不是很好的标准，然后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这审核，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成分不明的人跳出来说，你们凭什么拉小学不带我，你们是不是霸凌我。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反思这个东西也有一些排放在里面，就是说这可能就在反思，哎，怎么样才能减少这个外界对我们自己的批判。其实批判就批判了，这些事情吧，你说我们霸凌你小学里，那不就那妓女不那不就天天就霸凌自由人和驴吗？那无所谓了。
那我还要，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已经这么激进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做这样一条一条的审查，那最后大概率最后剩不下几个人，那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计划自由时期，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那么激进，我觉得可能是解散之后，人才逐步激进，变得激进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人他的他想进阶的第一步，他就首先要脱离一个团体，他不能再抱团取暖说，哎，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做得很好了，然后互相吹捧，互相赞叹，然后把就是其他质疑的人都说啊，他这些有问题，然后他们是在背地里搞阴谋，应该就是停止团体，因为停止团体活动之后，才会停止向下兼容，然后停止回避冲突，然后停止意味出名一些表面的什么姐妹贴贴之类的情谊，然后包容一些。不应该包容的东西，
如果没有那个过程的话，那我们也到不了现在这个地步呀。就是
人是有发展的嘛，一口气吃不到200斤。
对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思想没有那么进步，甚至说很多事情我们都可能都，我比如说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跟大家讨论了，或者说是讲了之后，我才知道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接触过或者没有想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没有这东西，我没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组织，那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啊。
批判我
就说，
以及这个不该存在，这两个东西也没有关系啊。你存在了无所谓，你成长成这样，但是也不说你就不能批判这个东西。你可以骂
我只能这么说吧。没有地方之秀，那我可能就是看别的什么刷微博、刷豆瓣，或者说我自己想清楚了，我永远是这个样子。他不是说某个播客某个组织，然后某个 clubhouse 上的一个小 club， 他把我变成一个激进女权，而是我是激进女权，我把它建设起来了。
是我们是变成，就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只是说那是一个可以说是加速，或者说是就是一些定向的加速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有些情况它不一定是个加速，我觉得可能反而是一个阻碍。我们至今不知道到底是两婚女还是三婚女还是四婚女，至今不知道到底青蛙之里面有多少婚女。那个微博豆瓣上爆料的人都比我们知道的多，我真的很想，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去私信他们说我是地方之秀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事，你能跟我多讲一点，我想吃瓜，我真的很想，然后我就忍住了。
被中国浪漫化拖后腿了，觉得我是他的朋友，我就应该相信他，然后浪漫化之间的友谊，然后就不去问。
对，我当时就应该去问，就应该问，
就是
说什么不，女人不要自证，没有自证义务就不去问。那你这结结没结婚的原则性问题，你不去问。
说，就除了地瓜之秀，我还接触了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微博上啊，还有那个其他微信群的一些组织。那我确实是会感觉到，就是他们的进度是比我慢的，他们可能会拖我的后腿，他们甚至是把我往回拽。客观来说，就是时间，就是确实是又加上我把很多时间花在这上面，所以说我的理解速度还有这个认知速度加速的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不想说这种话，说是什么有利有弊啊，但是
我认为不管怎样，你在有这些概念已经被前人说过的时候，你接触一些人，然后你接触这些所谓的很表层的基女概念都是很容易的，只是说在后面一些没有人说过的话题你就会慢下来了，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就没有人说，你自己想就自己想，就会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那没有，我没有很在意这个，我没有说速度什么的，我不还想要卷，你们都卷不过我这种感觉。但是就因为会不停的遇到这种就是现象嘛，我就会去不停的去反思和思考，我曾经也遇到的过这些事情，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反复的发生，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他的一些底层规律，底层运行的逻辑。对，那个我突然想起为什么刚才说他来月经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也刚来完，最后我们还是会存着这个联想，我就会联想到啊，是好像有些就是在一起生活的女生，她好像就是月经期就是会比较近这种，但是问题是我们也会一起生活，但是呢为什么还是会这么巧，我就在想，就一个月只有30天，这30天她就是你的月经期假设都是4天，你就会有30种可能，就是说比如说1号开始2号开始3号开始，那就是会很容易撞上，就是那
1/10的几率会一起来，很大了。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浪漫化的 就是说会是巧合，其实就是一种浪漫化，就是说我们好像有什么缘分，好像是有什么，
所以说有赛博亲密，
对啊，赛博室友的样子，然后我们好像就是你一个来完了，另外一个来，这种感觉。
哎，这种东西有时候和那种比如两人见面说，哎，你今天早上吃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感觉就是想问候一下，然后就把月经变成一种礼节性的东西。
你来月经了吗？
对，哎，我来月经了，我也来了，这个就是互相用这个来缓和一下关系，来拉近一下距离，表现对对方的一些亲近。
倒也不是不一定是批判，但是
我就觉得对。也有现象，
分析一下
现象。
我觉得在现阶段用它来对抗男权文化是一个比较顺手的一个途径，但是它也是现阶段。
除了这个意识的问题，还是会跟激素有关吧？就在一起生活的，
对，一起生活是激素影响
有的，
就是宿舍里啊，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也是止步于生理了。